所以量子论现在在探讨的是什么？他发现每一个事件的形成都有意识的成分在里面。我这样有没有看到？我把七个节奏循序渐进的告诉你们，应该会慢慢成熟。第一个，唯心，所有的事情都跟你的心态有关，你的心态很繁复，有所谓的信念，有所谓的各种情感、各种情绪，有欲望、有恩宠、有冲动，各种很繁复的思想。像我刚刚讲的，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这就是一个心态。不同的心态跟它碰撞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本来想把它用在每个领域中去觉察，结果你没用到的时候自我谴责，这时候信念一碰撞产生的情感又来了，又是一个心态。在神奇之道里面，赛斯说小孩子先有感受，感受出来之后去碰这个石头，他说石头为什么是硬的，草为什么是软的。我们看到借由两个身体，身体意识的肉体感官，然后碰触石头的意识形式，两个碰撞之后产生的感觉，硬跟软，这也是新的感受。你看着电影，然后每一个环节中间都对应了一个心态。科学家用科学的态度认为客观是唯一的存在，必须有证据，那个东西才是真的。利用这样的观点也是一个心态，时间也是一个心态，空间也是一个心态，你目前所有碰到的东西全部都是心态，所以唯物也是心态。在唯心的观点之下，唯物就是心态的一种，这就是唯心。啊，对应呢，对应是迁就我们对立内外的思考上面去所做来的迁就思考。因为将来有一天你的唯心进化到像我刚刚讲的没有对立的思考的时候啊，你根本不需要练对应，也不需要去用隐喻了，你就直接知道是什么心态创造它，因为意识很容易告诉你，那是纯粹的把对应抽掉了。目前会用对应是因为你还有外在跟内在之分，外面的事件跟你内在的心态之间你还会做一种区隔，你还必须利用外在的事件慢慢的追到你的心是什么。你今天假设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站在创造者，站在意识创造者的立场，我是什么心态把这样意识创造出来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从外在的事件再去整理你知道你是什么心态了，纯粹就是游戏，利用不同的心态创造不同的意识形式，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体验我到底可以把能量既有情绪投射出去之后会变化多少经验，这就是所谓创造者。这个创造者很重要哦，这是21世纪必须做的。好，你假设抓这个创造者的立场就去看一下，吸引力够弱了吧，还在讲你的心专注于什么得到什么。你今天假设回到后面我讲的那两个节奏，吸引力不是最强大的法则，因为他还在等，他还在等很久，看他吸引什么东西过来，然后再去确认。有没有看到很慢哦？你假设回到创造者跟意识的时候，你会发现吸引力是淡淡的东西哦，因为就吸引这两个字跟创造这两个字一比拟的话，你会发现哦，创造者的力道好强，随时都在演，随时都在动，每一次动出去马上回来，我不要，马上又改，即刻跟自发之间马上就形成波动。所以吸引力在哪里？在时间的限制之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创造原则。亚伯拉罕听到这句话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啊。你们必须区隔那个吸引跟创造，这是基本功里面后面两个节奏。因为基本上比如说呢，像告别婆娑里面那两个天使，他们已经懂得创造一个肉体形式在这个物质实现，因为他们等于已经死了啦，肉体没了，但是依然可以创造一个肉体形式站在别人前跟人家聊天。他们是怎么创造的？意识啊，把以前当肉体的经验记忆操作组织结构的方式他已经熟了，所以他现在要显现给你。好，把空气原子下个指令，我要变成身体就变成身体，身体之后有一个组织架构，我想讲话讲你们听得懂的话，身体就配合他讲。有没有看到天地随你运用，原子跟物质 你目前身体的细胞跟外面所有动物、生物、矿物、地板，它的基本的成分都一样。第三次的看法就是空间比例不一样而已。你学会调配那个比例，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把空气中那个原子分子变成你有细胞的身体。他们就是这样下指令而已。这个叫创造跟意识。这个很高干的了，这个我也只能这样讲，因为我也没经历，懂我意思吗？但是听这些话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创造的，是一个很舒服，没有框架，充满了自由，唯一给你的限制就是你的心，这就是所谓创造跟意识的。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讲完的七个节奏，你们应该有一个思考的结构。一个唯心对应觉察，基本上是要跟物质实相产生一个隔离，然后进入一个人格自由之后，你开始要进入一个创造者的领域了，开始要调配你的心，调配你的意识形式，然后不要让这些事件框你框那么紧。所以前面三个节奏基本上是帮助你们体验佛教的那些境界，解脱啊，自在啊。但是后面那几个节奏是要告诉你，你怎么变成创造者了，开始珍惜你所有的轮回经验了，然后借助那份记忆，然后在你这个人世间里面不断的当下就检讨，不要死后再去检讨了，那太累了。就当下就开始把所有的轮回资料做一系列的检讨，然后记忆开始出来，你可能会像孙悟空那样不止72变，变化各种人格的形式或者东西。这就是创造跟意识，后面那两个很像神话。但是目前有两个人，两个高领给我的讯息啦，告别娑婆那个两个天使，另外一个就是兰慕沙。当然赛斯在灵界信息里面表演的把真变化那个部分，也代表某一个创造跟意识之间的挥洒。兰慕沙是怎么样，他就一直看风，懂风，那个是百宝书的作者，一直看风，他能够懂风之后，把整个身体意识变化成跟风一样。期待吗？期待自己变这样吗？话已经出来了，够值得期待哦。大家值得期待了，这个是将来要创造的领域啊。所以我目前研究七个节奏比较细微的架构，到现在也只进入创造而已，因为我目前在累积创意，看创意怎么教人家。因为第一个，我们假设把理性系统一个观点抓出来好了，他说一个问题你不赶快解决的时候，他会越来越糟，懂我意思吗？那时候你就会专注于那个问题，然后聚焦在问题，然后你会觉得被问题越来越无力感，然后你会有一个担心，就是问题出现担心的心就跑出来。今天赛斯怎么去对峙这个东西？他说所有的事情最终都会对你最有利的安排。他在价值完成里面他谈了一句话，他说每一样事情都不会浪费，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激发你的创造潜能。假设你站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把问题这个东西丢出来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我们需不需要研究问题？假设你想研究问题，你会不会陷入我刚刚讲那个理性的，越研究越聚焦越担心越没有处理好，你会整个人越无力感啊。另外一个就直接跳过这个问题，利用吸引力法则，我专注于我要的答案，答案就给我，我干嘛管问题？因为我每次专注研究问题，专注力就在这边，吸引力就不断的吸，不断的吸。这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好像问题变大了，变得好大好大，所以才有人主张说不要管问题，跳开它，直接找答案就好了。但是找答案那么容易吗？因为我们的理性思考里面直接丢一个问题给你，就是没有问题我怎么有答案，我怎么不发现问题，我怎么知道我人生的困境在哪里，困难在哪里？最终还是要看问题啊。好，那我们把赛斯的看法丢进来， 既然所有的东西对我都是最终最有利的安排，而且每个都可以激发我的潜能，那么问题是不是有这个导向？那么你要提对问题，你就会找到你要的答案了。所以提问题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所以问对问题，你就会找到你的答案。这是目前有人在主张问题的处理方式，因为这是借由问题，然后借由价值完成导出你要的答案。因为理性中间有一个态度是什么？我们要找答案，总是要先列出问题清单嘛，一个一个找，才能找得到答案啊。这样懂了吗？这是我们目前习惯用理性的方式啊。哎，当然了，有一些创意的人也喜欢用问题，然后去找答案，因为问题设计好了，答案就出来了。这样懂了吗？应该不会很难吧？尤其因为我一定要重复讲七个节奏，因为那个赛事没有讲的啦。但是我觉得可以方便你们入门啊，不然丢赛事的观点，它只是观点，你可以将来把它条列出来，就是一本工具书。赛事对轮回的看法是什么？懂我意思吗？你随时可以拿那个工具书，然后看到那个人来了，好，开始看到聊到最后。他去问神明说他有什么轮回资料，你可能就把那个工具书拿出来，赛事认为轮回是什么，然后你丢给他，问他你对这个想法怎么样。有没有看到他不需要再用创意去找新的想法，你已经告诉他一个方式了。但是你这样直接丢给他，他会比较容易接受吗？还是让他经历过之后比较容易接受？我之前有看一本书了，用力思考不如用对方法思考，它里面他怎么去累积他的那个想法的？第一个，他先定义问题，这是一本书讲的，他先定义问题，然后再把问题哦，问题清楚的表达出来，然后去看一下，当你在解决问题或者什么时候，你要尽量忽略你现在所有的限制，把现在所有的限制都丢开了。就是现在限制你不要管它，然后以前旧的答案你也不要甩它，就这样。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开始简化它的结构，简化完之后你开始看我这样的问题对我有什么好。假设我没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会多好，就从这个功利的思想去看，然后再来你再重新定义问题。你会发现他在问题的处理过程里面，他就这样编编到最后，问题被他调整对了，答案就出来了。有人是专注于研究问题怎么去找到答案的，但是你问错问题永远问不到。这是他们处理问题的时候借由价值完成所带来的。因为我早期看到神奇之道讲理性之道的时候说，你假设专注于理性，专注于它，然后设想没有解决会越来越糟的话了。我那时候也被赛斯这句话框住了，就是直接不要管问题，然后把你的未来蓝图画出来就好了，比较像吸引力法则。但是最近把价值完成用进来的时候，似乎赛斯的观念的操作我更精致了。这是一个编排，这就是体验呢。现在我们来看啊，我刚刚只是在重复基本动作，让你们再温习一下。因为他那七个节奏对我来讲是我自己训练很久，而且应该几年前出来之后到现在我都没有改过，我的对话的节奏还会改，但是这个到现在我都还没动过，所以应该有一个蛮稳定的成长。你像我这样一讲下来，你不要把它当成时间的节奏，你要把它当成原型。随时要进入觉察，你可以利用我刚刚讲的佛教啦接受的看法直接切进来，不要练对应。你想体验创造，你也可以直接不要管前面几个节奏，利用目前教创造力的那个学派，然后自己随意去挥洒。好，接着我们来看哈，而前面所整理的三到六的事件，什么三到六的事件？就是男人的要求租房子，拒绝男人的要求这个部分呢、啊，只是就是我对他的态度，只是你对他比较重要情绪不满的情况。例如要你租房子，这个对话资料所意涵的这个对应心态 可能就是那个男人对家庭的不关心或责任的逃避，因此把租房子所有的事情都丢给你，你对他这个态度有所不满，因此而与他大吵一架。你注意看我框起来这个部分，这只是可能性的答案，你并可以此作为对话资料的联想的开始。什么联想开始？因为我丢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开始联想，想到这个资料，然后想到什么，然后你会发现联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有思想出来了。小时候，然后到现在，当你碰到你父亲，然后想到他的好，想到他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用联想组织资料，懂我意思吗？你是用联想在组织资料，因为你是用那个情感，就是好跟不好作为前提，把你父亲对你的好组织起来，就开始联想了。这个在赛斯的看法里面，联想才是宇宙的联系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想法。这是以基本动作对自己的问话的节奏。接着来谈谈以我的想法为作为你对话资料的参考依据。好，这是提供他自己去怎么去问自己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以我的想法来跟他做对话。第一个，对话的时候我们先设定从几个主题，我简单来讲啦，对话大概有几个基本要素。第一个，传达者，懂我意思吗？传达者，然后接受者，然后主题，主题过来是不是应该会有答案？答案出来之后，对方怎么期待反应？你就抓大概抓这几个要素，然后浓缩成对别人的对话，再来变成你自己的对话。像我这边每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主题，他绕着对应的功夫，基本功的功夫，然后从这边要开始整理他内心有什么心态对应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反应。而反应的过程里面是不是答案，由你们各自去确认，这就是对话本身的基本设定的要素。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了。当然就整个对话节奏里面，我目前整理下来的浓缩了，我之前是用十几个节奏了，最近我把它浓缩了。